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朋友怀孕了，每次看到她，她脸上总是带着朦胧的微笑，但是只要一讲到随之而来的费用，她的眉头就不由得皱了起来。现在养个孩子好贵哦，从生产的医药费到尿片、奶粉、衣服、玩具，再加上之后的教育费用，肩上的担子好沉重哦。美国政府曾经计算出过这样的数字，对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18岁，一共需要差不多16万美元，平均一下相当于8896块一年，741块一个月，171块一个礼拜，24块一天，所以差不多一个钟头要1块钱美金。这么大的一笔投资，再加上体力还有心力上的劳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值得做这样的牺牲吗？如果您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让我们来看看从孩子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你从孩子那儿会得到最亲热的搂抱，最真心的亲吻，还有满怀热情洋溢的爱。他给你最大的信任跟依靠，他只要你抱，只要你陪，你会充分享受到被重视的滋味。和孩子在一起，你有机会听到清纯无邪的笑声，看到像天使一样纯真的面容，接触没有受过污染的心思，让你有机会卸下成人的面具，回到最真实的自我。孩子会让你重新过一次童年，像吹泡泡、跳橡皮筋、放风筝、玩泥巴，再次体会那些不需要很多钱就可以得到的一种很单纯的快乐。孩子也会带你再体验一次大自然的奇妙，像路边看来平常却是暗藏玄机的小石头，还有地上忙碌奔走的蚂蚁，天上千变万化的白云，春天绽放的野花，秋天变色的落叶，还有漫天飞舞的雪花。孩子让你经历很多第一次的狂喜，他跨出的第一步，他会说的第一个字，他会画的第一个圆圈，还有他第一次会自己荡秋千飞上天时的咯咯笑声，都会把你的心也带上云霄。因为孩子，你可以面无愧色地走进电影院看动画片，或是趴在地上玩小汽车，很多童年没有玩到或是没有玩够的，你都有机会再好好玩一次。因为孩子，你重新再回到知识的世界，面对一张充满疑问好奇的小脸，渴求你为他解答无数的为什么。天文、地理、历史、生物，你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不管你有钱没钱，是胖是瘦，是丑是美，他都不嫌弃你。你是他心目中第一个英雄，第一个无所不知的伟人。过生日或是过节的时候，你会收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卡片，歪歪斜斜的字迹里有他最真挚的祝福。孩子给你机会塑造一个生命，他在你供给的养分下一寸一寸的成长，而你在他的笑中泪中也一点一点的成熟，他使你更认识自己。你看，从孩子身上我们能够得到这么多，都是千金难换的喜乐。我们应该倒过来感谢神把孩子赐给我们， 我们应该要珍惜他还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刻。孩子是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都有天赋的才能，可以做许多事。每个人的天赋也不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考的主题是，我们有没有使用自己的天赋才能？如果您我愿意使用自己的天赋，我们很可能发现自己能做那么多事情而大吃一惊。在圣经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耶稣说了一个银子的比喻。这个比喻说，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使自己的银子加增，让更多人享受上帝赐给您我之天赋带来的好处。耶稣说的银子原文是希腊文，是希腊钱币的一个数量单位。英语词汇当中天赋这个字就是源于希腊文的银子。我们可以清点自己的能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有哪些。您我怎么样最好的发挥才能呢？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有一个好建议，他说，尽您所能，现您所有，于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应该张贴在每个电冰箱的门上和每个浴室的镜子上，天天看，天天实践。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这完全要自己决定了。有一个人的建议很好，他说，每个人能够找到几件事情是他可以比身边人做得更好的，这些事情是您我应该常常做的。当我们列出所有自己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会很吃惊自己才能之多。确实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光将能够明亮照人，带给更多人的光明。我们曾经给过一些人帮助，但是很少有人在帮助人的功课上已经做到完美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有目的。如果您我把目的定在荣耀上帝与帮助别人之上，我们就会做得快乐。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自己的光。圣经马太福音5章16节给了您我行事为人的最好标杆。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应该照亮在人们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请在纸上列出所有您能够为别人做的不同的服务，比方说写信、 寄一张鼓励人的卡片，打电话给孤独的人等等。如果您心情低落，这正是您鼓励别人的时候，您会发现助人也帮助了自己的心情。人人都希望别人记得他。听众朋友，耶稣说过，您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您，就先这样的对待别人。这话是真的，照着去做，您一定常常明亮发光。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当精神疾病出现时，你能轻易地找到迹象。天哪，那是会带来一种社会性耻辱的问题啊。我认识一位妇女，名叫安德利亚，一位加州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她就在一位同班同学那儿，亲眼目睹到了这种耻辱事件的发生。他们在大约过了半个学期时，安德利亚说，有一天在课堂上讨论双极紊乱和躁狂抑郁症时，他的一位同学举起了手，公开承认他患了双极紊乱疾病。安德利亚继续观察着，其他的学生们知道这事后，为能在教室环境下学习到精神疾病的知识而感到激动。你知道吗？脱离黑板后，有那么一点抽象，忽然间，学生们变得很不自在起来。下课后，没有人愿意和那位姑娘眼睛接触一下。绝大部分学生悄悄离开了教室，躲避着她。就从那天起，那个女孩被当作了局外人。你知道，在大学教室里发生的悲剧，也不幸地出现在教会里。基督徒可能患上狂躁、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是的，有许多成年人正在和自闭症或者其他种类，他们称之为谱系障碍的疾病在抗争着。我很抱歉地说，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们基督徒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可悲的是，一些信徒将所有的精神紊乱与邪灵压迫混为一谈，其他人不知道如何来思考，就像那些变得不自在的学生一样。许多信徒回避和那些正在与精神疾病搏斗的人相处。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喜欢和让我们感觉到不安、不能认同、没有处在我们安全区域内的人相处。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说，当你准备宴席时，不要邀请有钱的朋友、亲戚和邻舍，那些人是你喜欢与之相伴、你能认同或者是在你感到舒适范围内的人。不，耶稣说要打破那些壁垒，把手伸向那些你不能认同的个体，那些扰乱你舒适范围的人们。在马可福音第2章里，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而是要招罪人。朋友，去认识你教会里那些可能正在与精神疾病搏斗的人们吧。一旦你认识了他们，就提出问题，分享你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记住，上帝的爱不是在教室环境下就能学到的，离开黑板、抽象概念和所有的理论，神的爱 正降临到最需要他的那些人身上。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这个字很长，我们再拼一次吧，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如果查字典， convenience 这个字翻成中文常常是方便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句话是 Banks open branches in each section of citiesAs a convenience for customers. 为了顾客的方便，银行在城市的每一个区域都开了分行。Banks open branches in each section of cities as a convenience for customers. Banks open branches in each section of cities as a convenience for customers.第二句话， My secretary left a message that said to call Mr. Smith at my convenience. 我的秘书留了一张便条，叫我在有空的时候打电话给 Smith 先生。 My secretary left a message that said to call Mr. SmithAt my convenience. My secretary left a message that said to call Mr. Smith at my convenience. 第三句话。In the USA, roadside stores that sell groceries and gasoline are called convenience stores. 在美国，路边卖食品和汽油的店都叫做 convenience stores， 方便店。这是因为在路旁上下车出入店铺都很方便。In the USA, roadside stores that sell groceries and gasoline are called convenience stores.In the USA, roadside stores that sell groceries and gasoline are called convenience stores. 今天跟您练习的英文单字是 convenience. 刚才所介绍的这三句话都比较长，我再说一次，请你跟着我说吧。 Banks open branches.In each section of cities as a convenience for customers. Banks open branches in each section of cities as a convenience for customers. My secretary left a message that said to call Mr. Smith at my convenience. My secretary left a message that said to call Mr. Smith at my convenience.In the USA, roadside stores that sell groceries and gasoline are called convenience stores. In the USA, roadside stores that sell groceries and gasoline are called convenience stores.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Convenience.这个字蛮长，但是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convenienc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convenience。
耶稣旅海。
将近黄昏的时候，耶稣刚行了神迹，拿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人吃饱。现在群众要拥护耶稣做王，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们也觉得应该如此，于是就参加了群众的行动。
请大家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如果有意见要发表，我们非常欢迎，只是请诸位轮流发言。
我
这位，
我跟你说，他就是我们盼望了很久，以前先知们预言要坐上大卫王宝座的救主啊。
对，他要做王，使以色列成为地上的乐园，上帝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
对，
他能打倒可恨的罗马人，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与他们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他能医治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其他的君王能做得到吗？
对啊，他能
供
应
全部军队的粮草。
是啊，
我们要征服所有的国家。
耶稣做了我们的王，我们就有和平跟繁荣，我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彼得，我有个建议。
好，犹大，你说说看。
哎，管说不练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深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虚跟温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把王袍强制加在他身上，使他不得不做我们的王。
对对对
对对，
好办法，
好办法，
伟大
伟大
伟大，
太好了。
犹大、彼得、雅各、约翰，你们全体通通到我这儿来。
是，夫子，有什么吩咐？
您叫我们。我命令你们立刻坐船到加百农去，你们通通去， 让我来打发众人。
可是夫子，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您。众人要拥护您做王，做以色列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我们是您的门徒，我们想要。
耶稣用了他的权威，那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门徒使用的。他命令说：
彼得，上船，你们大家立刻离开，渡海到加百农去。
那些失望的门徒都不愿意离开，可是以这样的权威和力量命令他们，他们有没有办法违背？上了船，他们又犹豫不决了。
要是我们坐船到了湖的对岸，耶稣怎么办？虽然他打发众人的时候不要我们在场，我们为什么不在船上等他呢？
等黑夜降临到了湖面上，耶稣并没有来加入他们。等到群众里最后一个人离开回家之后，耶稣上了山，在那里祈祷，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他的门徒们祷告。
天黑了很久了，为什么他还不来呢？
他可能不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他不是要我们先去吗？
好可惜啊，我们没有坚持要耶稣接受大众的拥护做王。
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
我想我们还是开船到加百农去的好，要不然村子里的灯啊大多会熄了。
嗯，好吧，马太。安德烈，把棚升起来，一阵风来了。
好，约翰，来帮帮我的忙。
当帆船航行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充满了不愉快的思想，其中有些人就表达了出来。
我是十分敬爱夫子的，可是有些事情我实在无法了解。他为什么不让大家拥护做王呢？
我想我们没有坚持到底啊。
嗯，我一直在想，耶稣为什么不把施洗约翰从可怕的法局中救出来？
我们的宗教领袖们、祭司、文士以及法利赛人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暴风雨快来了，
希望风不要太大。这次耶稣不在这儿。
闪电！
安德烈，安德烈，把风拉下来，风太强了。
这次暴风雨会很厉害呀。
雅各、约翰，快来帮我，帮我把船转正，顶着风，要不然船会翻呐。
早就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他们怀疑和发怨言，他让暴风雨淋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怨言。现在他们能想到的是如何才能不丧失生命。每个人都希望耶稣能够和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又因为他们曾经发牢骚埋怨他而觉得不配。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在暴风雨里挣扎着。大约在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翻腾的海面上行走。
快沉下去，快点！
快！
你看
着，
有个鬼怪在水面上走过来。
鬼怪
在哪？在哪呀？
在那边，在一团光的中央。啊，好像是个人。
哎呀，我们完了，我们完了，我们黄不成了。
是我，不要怕。
哎，是夫子。
夫子，叫我们。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去到你那里去。
彼得，你来吧。
哎，看哪、啊，彼得也在水上行走了。
真的。
彼得因为他能够在水上行走，觉得非常得意，回过头来将要看看其他在船上的人有没有注意他的行动，立刻他开始下沉了，就喊着说：
主啊，救我，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
彼得，你这不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
当时耶稣拉着彼得的手走到船边，跨进了船，立刻风浪就静了，同时他们也到达了目的地的岸边。现在船上的人都安心了， 并感激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拜他。
主啊，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是的，主啊，我们崇拜你。
听众朋友，2017年诺贝尔奖的生理学以及医学奖项颁发给三位研究生物钟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生物钟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今天我特别请到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内科系以及药理学系的副教授康博士来接受我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介绍。康博士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康博士，好不好请您先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生物钟是什么？
好的，所谓的生物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物这种生理现象和行为背后的一个时间机制。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 jet lag 是吧，时间差，我们在美国回到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生物钟紊乱了。
是的。
还另外动物，比方说像老鼠，他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也是生物钟所控制的。像植物钟的话，比方说向日葵，早上好像我们认为是太阳出来了，他们看到太阳，随着太阳转动，说它的名字就是 sunflower， 实际上它这个不是说因为太阳出来了它就转向太阳，而是它这个植物里面的生物钟驱动它。含羞草到了晚上开放，白天叶子卷起来或者开放，它这也是受它的生物钟的控制。
是，今年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物钟的研究究竟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让他们得到这个奖项呢？
这三位科学家，其中 Jeffrey Hall 和Michael Rochebach， 他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者，他们另外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们都是 Brandeis 的，他们就是发现了第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叫 PER， 这个基因的话它是晚上蓄积，白天降解。 Michael Young 呢，他是在 Rockefeller， 他另外一个大学，
是
他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第二个调控生物钟的基因叫 TIMS， TIM TIM 这个基因。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生物钟的基因，我们就不在这儿详述。
是的，他们的发现究竟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谈他们发现的重要性的话，也就是说生物钟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刚才提到了生物钟它是调控我们这个生理和行为后面的时间机制，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生物钟，这种生物钟它可以调控我们的饮食、睡眠和所有的代谢活动。如果说这个生物钟的功能紊乱的话，就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和肥胖啊、糖尿病啊以及高血压等一些疾病相关。
是，康博士，您现在在范德堡大学的神经内科做的研究跟生物钟有关系的吗？
有的，比方说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做癫痫，理解为什么儿童他们携带一些叫 GABA 的一个这个通道基因突变会影响癫痫，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了又会促进癫痫的发作。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一个核团叫视上核，这个核团就在视交叉的上面，所以叫视上核。我呢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些癫痫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睡眠调整，然后控制这个癫痫。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那个视上核，就发现在这个视上核的核团里面有很多细胞的功能不是很正常。
好像我们以前对于生物钟的理解，它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太阳早上起来，傍晚的时候落下来，太阳好像影响了很多生物的生活的现象。那么这个生物钟的存在是受环境的影响吗？还是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生物钟的存在它应该说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一种内在的机制，应该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但是呢它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因为生物它只有当你内在的机制和外在的相协调的时候，这个生物才更具有适应性，才更旺盛。这个从 最低等的生物海藻，又到最聪明的人类这个灵长类，就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和这环境相协调，才会是最健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重视或者是配合这个生物钟，以至于人可以时常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每个人都有个生物钟，我们的行为就要和它相适应。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规律的作息时间、饮食，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原来在医院工作吧，像医院的护士、医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夜晚上班的话，他的生物钟被打断了。但是有研究发现，比方说对上夜班的护士进行长期调查，就发现他们的血压比紊乱，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不需要上夜班的人，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守生物钟，有规律的作息。
在您的观察里面，今天人类生活有哪些破坏性的或者是逆向性的生活习惯，明显是违反了人体的这个生物钟？
像前面我说了，这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像医院的医生护士这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社交，像晚上的夜总会，这些就是影响人的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名词叫 social jet lag， 社交行为改变了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一些相应的变化。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喜欢看手机，看得很晚，像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好不好请您对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谈一谈您对他们的一些劝勉？
要尊重自己的生物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晚上经常熬夜写点东西、看点书，晚上熬夜之后呢吃东西，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代谢紊乱。而且的话，后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人的学习和记忆是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两组，有一组就说有正常的睡眠，他那么他学的东西他的记忆就会记得比较好，而另外一组的话就是熬夜长时间不休息的话，他实际上这种记忆力是下降的。我们不提倡过度疲劳，因为这样工作效率下降，所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效率。
康博士，您是一位深受国内外脑神经科学家敬重的科学工作者，那么您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些人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有冲突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是研究神经活动的，我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纠结，但是我后面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人首先对神的认识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像我现在的话，我通过对神经行为的研究，然后再对圣经的研读，我慢慢的有些体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和信仰在我认为哈，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科学只是说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去反映一种存在的真理，这种规律。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观察到一些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解释它，这个东西是在物质层面的，总体来说是在物质层面的。但信仰的话，它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方面的，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而且科学它解释信仰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信仰呢我可以说和科学应该是和谐存在的。
您这个信仰对于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有的，我认为信仰它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像我在对科研的话，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容神益人， 是不是真正对人类有意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有一些别的因素掺进来，比方说弄虚作假呀，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就说你就可以排除掉这些因素。所以说信仰不仅说是让我们对生命对未来有盼望，在困境中就你会觉得有力量，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更深的思考一下，就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意义。
您的信仰对于您领导的这个科学团队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人很容易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像有的学生很有悟性是吧，很好带，有的学生不太好带。有这个信仰的话，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当我感到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给我耐心，给我一个操练信心和耐心的机会，然后去帮助他。大家都有体会，那些可爱的人，因为可爱你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很多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操练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神的引领。
是的，唐博士，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常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山川海洋和一切的星球，从大自然、宇宙的天体、生物和人体，神的创造伟大，处处充满了智慧、奥秘和慈爱。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普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记载在诗篇136篇5节到9节。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所创造的真是太奇妙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神啊，你的心思何其宝贵，你的爱何等崇高伟大。从古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天文科学家都在尝试估计星球的数目，但是这些的估计都不能很准确，因为经常发现有新的星球，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星球了。据目前的估计，单就我们的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就已经有1000亿颗星。若是用200座的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银河的数目仅达数十亿之多，而宇宙中可见的银河大约又有1000亿个。朋友，每一个银河中都有数千亿的星星，银河与银河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万的光年。你真的能够用你有限的年日来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太奇妙，太伟大，太奥妙了。因为最近太空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拍到一张到目前为止是太空科学上最深远的巨像。太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银河群距离我们大约100亿的光年。换句话说，这个银河群在100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走过宇宙间无穷的年月、无限的空间，才被哈勃望远镜看到，在无穷浩瀚的时空之中。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呢？我们又怎能不清晰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呢？自己的微不足道呢？我们不得不和耶利米先知一样的惊叹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天上的星宿木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能斗量，也不能数算。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奥秘，太伟大，太高超，太智慧，太奇妙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过来吗？神的创造伟大，奇妙，高超。
第一次看到这位摄影大师的作品，有种视觉感官被唤醒后的悸动，又好像混沌的心灵顿时清澈下来，渴望静静领略其中的深情。为什么在他镜头下的万物可以这么让我动容呢？一张题名为《自然的和声》的作品，是国际著名摄影师袁明辉以他独特的慧眼捕捉到长得像是高音符号的野葡萄藤与大自然中最重要的三个元素阳光、空气和水完美融合的杰作。他被英国自然博物馆永久收藏，想要得到博物馆复印的这张小卡片，您得花上1000块钱的人民币。袁明辉以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加上敏锐的眼光，用心捕捉大部分人都看不见的美丽瞬间，用摄影的视野为自然界的生命写诗。拍摄的主题大多数是一些到处都看得见、貌不起眼的小昆虫和植物，表现它们的尊严和美丽。植物园、公园就是他最佳的取材地点。平时无华的风格，却能够让他的摄影作品在国际摄影大赛中获奖无数，真是令人佩服。圣经在诗篇19:1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创造天地的主，何其用心地为我们创造了气势磅礴的高山大海，千变万化的蓝天白云，数以万计的飞禽走兽。而今感谢摄影师袁明辉运用他独特的视角，带领我重新认识这些微小不起眼的生命，注意到在他们的小小世界中也有情感，以及与大自然相互辉映中绝美的景致。一只小毛毛虫伫立在蝉叶的破洞中凝视，满是疑惑的神情，就是一幅杰作。一只小瓢虫驻足在美丽曲线的绿色藤蔓上，别有一番风情。 用心去看，哪里都有精彩，哪里都有美。微观世界，别有洞天。原来，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是我们发现美的眼光。圣经启示录14:7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在探索发现赞叹自然之美的同时，我的心更被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折服融化了。在这深邃奥秘的天地，有限的人类所能领略其中的美，可能不及千万分之一啊。神所造的一花一草都有其深刻的意义，更何况以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世人，也就是他挚爱的儿女们。但愿当我们在探索自然界的美的同时，能够追溯到创造这一切的上帝，心存敬畏，谦卑遵行天父的旨意生活，享受并照顾好他所赐给我们的美丽世界。圣经中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段经文记载在《传道书》3:11-14。是的，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应当敬畏耶和华，将荣耀归给全能的上帝。我是舒美，祝福您享受神为我们创造的美好天地，终身喜乐行善。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place on the starry strand, beautiful country where my friends have gone. Sorrow and pain, trouble and care, none of these will ever be there. Heaven is waiting now for me,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Sights said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Beautiful robe, beautiful crown, glorious singing all around. Happy reunion on that golden shore. There we'll live happy and free, satisfied ever will be, praising the Savior for his love evermore.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er,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 happy day.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day.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00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